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0年被中共迫害至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们，屡遭迫害，湖北刘真丽再被冤判六年，辽宁李桂芝、王艳杰被非法绑架关押。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0年至少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监狱、看守所、派出所等场所被迫害离世，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并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被非法关押，继续遭受着中共迫害。自从1999年7月江氏集团利用中共施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以来，中共监狱高墙之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每天都在发生，这些罪恶一直被中共极力掩盖着。2020年爆发的疫情更给中共监狱、看守所洗脑般的掩盖罪行提供了借口。2020年大陆几乎所有的监狱、看守所都关闭了家属会见通道，这样致使法轮功学员在狱中的真实迫害处境家属一无所知。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平度市65岁法轮功学员关中基于2020年4月被送进医院，心脏严重衰竭，生命危险。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法轮功学员高满堂被非法关押在陕西省渭南监狱第16监区，人已经半身瘫痪，身体非常消瘦，只能坐着轮椅。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俊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监狱，在疫情期间，孙俊被关押在小号，狱警指使犯人蒙着他的头部殴打他，孙俊的生命时时面临巨大危险。四川省乐山市法轮功学员陈志莲在成都女子监狱被毒打至颅骨骨折，导致颅内大出血，头部多处受伤，生命垂危，现被非法关押在四川司法警察医院 至今不让家属见面。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庆登，2019年4月17日和老伴被劫持到乐清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0年3月被非法判刑7年，关在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黄庆登的老伴被释放，上个星期监狱人员打电话跟家属说黄庆登在医院抢救。原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经处造价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向阳一直在天津港北监狱绝食反迫害，听说前几天他被送往监狱医院，各个器官衰竭，生命垂危。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张中一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被迫害至严重胆囊炎症状，监狱向家属下病危通知却不让家属会见，张中一现已被送到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继续迫害。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赖志强在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二监狱遭受严管迫害三年多，2019年被迫害出脑血栓症状，躺着动不了，长期插着胃管，天天被灌食，也不给水喝，家属曾多次到冀东监狱要求会见，均被狱方无理拒之门外。赖志强被送至唐山市协和医院所谓治疗一个多月后再次被劫持回监狱，所谓治疗期间赖志强的脚上始终带着重重的脚镣。吉林省扶余市法轮功学员刘庆被警察绑架，在看守所被毒打得生活不能自理，后被非法判刑11年，现在吉林省第二监狱遭受迫害。刘庆的家人曾接到吉林监狱的电话说刘庆病重，医生对家人说刘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福建省福州市法轮功学员张晶在福清监狱被迫害，再度命悬一线，狱警打电话告诉他母亲说张晶有生命危险，要求他母亲到医院签署承担责任书，母亲到医院后狱警不让见张晶，只要求签责任书。老人家悲愤地说张晶入监时身体健康，是你们监狱把他弄成这样，你们要负责。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黄华杰被劫持至广东四会监狱后，狱警指使重刑犯毒打他至口鼻流血，为了阻止他喊法轮大法好，甚至把他整个人倒立着抱起来，头朝下，脚朝上，头往地板上撞。现在黄华杰的伤情很严重，被送去医院治疗。广东省揭阳市法轮功学员林介平女士在广东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电解质紊乱，低钾低钠，出现昏迷，家属要求保外就医。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法轮功学员刘珍丽女士在2019年10月15日在自家门口被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后被法院枉判六年。刘珍丽今年40多岁，原是武汉东西湖新沟镇棉纺织厂职工。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刘珍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曾经三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2014年曾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武汉市宝丰路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10月15日刘珍丽买菜回家，在家门口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近日获悉刘珍丽于2020年12月被非法判刑六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新民法轮功学员李桂芝和王艳杰两位女士2021年1月20日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沈阳浑南第二看守所隔离。2021年1月20日沈阳新民公安局国保大队指使各派出所骚扰抓捕当地法轮功学员，李桂芝和王艳杰下午3点在李桂芝家门口被西北街派出所绑架， 李桂芝的丈夫祖伟下落不明。李桂芝今年52岁，一直从事家政行业，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李大姐，在家中善待公婆，是难得的好儿媳。因为她不计个人得失，总是把方便和利益让给别人，做事为别人着想，深得同事的尊敬。现在李桂芝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丈夫祖伟下落不明。王艳杰今年57岁，被中共警察绑架后，他的80多岁的老父亲着急上火，寝食不安，天天等着女儿回来给他做饭吃。因为这十几年都是王艳杰照顾老人的生活，还有80多岁的婆婆也在等着他的照顾。老人家身体和眼神都不好，一直都是王艳杰给他做饭。现在王艳杰被非法关押，家里的老人无人照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墨尔本天安门时报社长说，最黑暗的时候，你们发出了一个光亮。自焚是什么人在这么做？2001年1月，发生在中国的天安门自焚伪案，让中共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打压和迫害，在几乎无法继续的情况下迅速升级。中共称自焚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官方的自焚录像画面经专家分析考证，发现了许多造假证据。而为了揭露自焚伪案，许多法轮功学员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20年后的2021年1月，澳洲墨尔本天安门时报社长兼总编阮杰在接受采访中表示，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的发表让阮杰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他说，我虽然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但我很感谢李洪志大师创立了法轮功，同时我也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李洪志大师，特别是中国人。他还说，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来能够坚持不懈的抗争，这么多年来对中国社会道德、社会良知的坚守和抗争，中华民族应该感谢法轮功。回忆起20年前的自焚伪案，阮杰说，自焚发生时，因为当时对法轮功不是很了解，中共在国内言论控制的厉害，我们在澳洲还不是很关心这个事情，只是当作新闻来看待。后来法轮功学员在澳洲不断讲真相，使许多华人对共产党镇压法轮功这种情况开始了解，我们知道了中共在造假，看清楚了整个事件的事实真相。自焚是中共为了丑化法轮功，为了镇压找理由，中共自己导演的一个虚假的事件。特别是九评出版后，我们对共产党的了解越来越深刻，从中共导演法轮功自焚的虚假闹剧，意识到这是共产党本质所致。阮杰在采访中从两个方面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共产党造假是他的本质，也分析了中共导演自焚伪案的背景。他说，中共从这一个谎言制造出千百万个谎，来圆这一个谎，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谎存在了，后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他这个谎言，所以谎言加谎言加谎言，这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在。第二方面，阮杰认为造假是共产党生存的手段。他认为共产党对法轮功镇压的原因是法轮功的力量在于真善忍，真掀翻了中共的伪装。他接着说， 共产党没有执政合法性，所以必须要以真理的化身、道义的化身，所以对法轮功的镇压，他知道是没有道理的，是非正义的，但他必须做些事情出来，就导演了所谓的自焚这个丑剧，迷惑民众，这样他就有理由镇压法轮功了。他说，这是中共为什么要导演自焚伪案的一个背景。他表示，所以我讲，很多人没有看到法轮功在中国社会起了最大的作用，它是重建社会道德的一股正义的力量。如果真善忍成为所有人的信仰，无论是否修炼法轮功，但只要遵循真善忍这个原则来做人和做事，那么中共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没办法统治了，而且中国社会将走向文明富强。法轮功对道德重建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最后他说，我认为法轮功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也好，特别是对整个中国大陆社会也好，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所起的作用多少年以后，历史会记住法轮功学员在共产党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你们发出了一个光亮，一股正气，是回归传统道德建设的奠基者。林胜利是上海人，今年66岁，他在中国的时候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健康、道德更高尚的人。自中共于1999年7月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后，林胜利因为坚持信仰，2000年1月被上海杨浦公安分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枉法刑事拘留，后非法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劳教所，期间遭到毒打、体罚、洗脑、强迫劳动等酷刑折磨，之后又延期半年，直至2002年2月林胜利被营救到加拿大，获得自由后，林胜利了解到2001年1月21日为了煽动不明真相民众的仇恨，中共自导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这一精心炮制的闹剧后来被用在全国所有的监狱和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洗脑，在林胜利所在的上海第一劳教所也不例外。林胜利在接受采访时说，2001年1月之前，人们不相信中共利用媒体对法轮功长篇而累牍的造谣污蔑宣传，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快进行不下去了，于是他们炮制了自焚伪案，构陷法轮功，煽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他说，那时劳教所强迫每位法轮功学员都要看央视的自焚录像，对学员进行洗脑，逼迫学员放弃修炼。林胜利接着说，中共利用国家机器全方位的造假，诬陷一个民间团体现场杀人，欺骗民众，那他们还有什么谎言造不出来呢？他认为中共自编自导自焚伪案，煽动仇恨，人们在了解真相后对中共的欺骗本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中共导演的自焚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做法。他说，与古罗马时期的尼禄制造罗马纵火案诬陷基督徒的做法一脉相承，如果没有看到中共造假的事实，人们对中共的认识可能只停留在理论上。林胜利指出，但是中共的邪恶反衬出了法轮大法好，因为中共找不到迫害法轮功的理由，只好编造了。20年过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持续着。林胜利说，我是幸运的，在加拿大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可以继续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可是在中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仅仅为了身心健康，为了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仍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我真心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共同来制止这场迫害。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19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自焚伟岸20年的醒思，作者洪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1日。20年前，2001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电视台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伪造影片在全国统一播放，震惊了所有的中国民众。自焚的惨烈挑起了人们对法轮功的极端仇恨与恐惧。一提到法轮功，许多人除了莫名的憎恨之外，就是不由自主的害怕。导演这出伟案的中共与江泽民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来迫害法轮功，为了实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编造了一连串自焚、杀人与敛财等弥天谎言，企图污蔑陷害法轮功，炮制无数的假新闻，欺骗荼毒了海内外民众。如果把20年前的央视版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精心布局的阴谋与骗局。一、焦点访谈录影证实，刘春霖没被火烧死，却被军警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二、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该起所谓的自焚和所谓的突发事件。三、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气管被切开后4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四、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不做任何防护，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所有被严重烧伤的人都被紧紧地用纱布包裹，完全违反医学常识。五、王劲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是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他腿间盛满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在他喊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警察手中的灭火毯却在他头上悠闲地摇晃很久，没有丝毫灭火的急迫，完全是在配合摆拍。六、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道中，先后出现了3个不同的王劲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委托，对王劲东的声音做了语音鉴定，得出明确结论，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劲东与后来的王劲东不是同一人。七、不仅上述造假的痕迹太过明显，华盛顿邮报在2001年2月4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自焚的动机乃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霖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霖练法轮功。中共为了达到人们只要观看自焚影片即加深仇恨法轮功的目的，顾不上应该满足基本的常识，摄影者的便利性、灭火器的来源、烧不破的塑料瓶、违背医学常识的治疗。更让人们认清邪恶的是，拍戏现场刘春霖倒地之前遭受一个身穿军大衣中年男子的猛击，这一真正致命的镜头央视编审却不以为然。此外，气管切开还能唱歌， 回答记者提问的小私影，事后已经脱离危险，却突然被宣布死亡，因是被中共利用完之后逃不过被死亡的悲惨命运。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该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指控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中说，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此后无数中国民众与海外华人通过了解自焚真相，从而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例如有华人看完视频分析激动地说，这不是骗人吗？这是栽赃，这也太缺德了。当人们明白了自焚的真相后，害怕的就不再是世人，而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徒了。这些恶人眼见自己精心策划的自焚骗局被揭穿，更畏惧广大的中国人民由此而明白真相，这一点可以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中看出来。2002年3月5日晚8点左右，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被插播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长春有线电视拥有用户30万，观众逾100万人，当时正是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时期，人们对真相的了解相当有限。长春电视插播给了许多观众留下了震撼性的影响，更全面揭露了中共栽赃法轮功的卑鄙居心。此插播事件不仅警醒了中国人的良知，更震惊了中共高层，江泽民集团胆战心惊之余密令杀无赦，吉林警方非法抓捕了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在大抓捕中至少7人被打死，另有15人被非法判刑4至20年徒刑，其中法轮功学员梁振兴、刘成军被非法判刑19年，周润军被非法判刑20年。中共炮制自焚伪案，虽然制造了仇恨和恐惧，但也更加暴露了自身的假恶报本性，同时即便杀无赦也无法阻挡人们对真相的追求，以及找到真相后人心的觉醒。至2021年1月为止，已有3亿7000多万有识之士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且现在每天的退党人数高达数万人。退党的人越多，中共解体越快，这一趋势已无可逆转。真善忍是普世价值，服役于国家社会，不该被红魔的假恶斗迫害。衷心祝愿中国人识破造假，远离中共，早日回归文明传统。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 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董事长逆势成长的经营之道。故事的主人公李宽是台湾侨茂不动产的董事长。2020年，中共肺炎肆虐全球，中小企业一片恐慌低迷的时候，李宽却能在逆境中带领同仁稳扎稳打，突破重围，逆流而上。第一季的达标率竟然高达105%，这是上天眷顾他吗？那么他究竟有什么秘籍呢？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李宽在36岁那一年，创立了台湾侨茂不动产。在创业的初期，历经了前10个月的亏损赔本后，公司开始平步青云，风生水起。但他也在事业有成、交际应酬间染上了许多不好的习性。那时他抽烟、喝酒、打牌、上酒家，各样都来。他从年轻时就开始抽烟，已经有了40多年的烟龄，每天至少要抽一包，谁劝都不行。和他一起吃饭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他一定要有酒，无酒不欢，更常常在牌桌上一边喝酒一边抽烟。2013年的4月1日，李宽因朋友推荐参加了法轮大法的9天学习班。他聚精会神地看着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为他揭开了从小就百思不解的谜题。李宽说，人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生命来到世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三个古往今来无数圣贤高僧都解不开的疑惑，我却在法轮大法中明白了一切。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说来也奇怪，过去沉迷的那些不良的引号，李宽并没有刻意的去戒，就自然而然的不喜欢了，不想做了。面对李宽的改变，朋友们说三道四，说什么的都有。有的问他，你是身体有病才这样的吗？也有的更直接，笑他，这些平常人的娱乐都没有了，那还活着干啥？但慢慢的，他们亲眼见证了发生在李宽身上的改变。经过1年的时间，现在100%的人都知道李宽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不再吃喝嫖赌了。李宽改头换面的不只是陈规陋习，他的身体素质、心性境界更呈现出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前李宽黑瘦干瘪到连他自己都看不下去，为了增胖可谓用尽了各种方法。有人要李宽戒烟，说烟戒了自然就胖了，为此他刻意戒烟4年，却一点效果都没有。李宽还练过各种气功，交了不少学费，却怎么努力也达不到60公斤。可是修炼法轮大法后，李宽自然就胖了6-7公斤，长期犯病的痔疮、脂肪肝、50肩、香港脚都不翼而飞，就连原本快掉光的头发竟也长得茂密不少。现在的李宽面色红润，皮肤透亮，富有光泽，许久不见的人看到他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吃惊地问道，你气色怎么变得这么好，有什么方法吗？李宽说，我在练法轮大法5套功法的过程中，会觉得自己的身体被高能量物质不断地充实和堆积，让我有一种身体是不是快变成透明的感觉。法轮大法能带给人们本质上的升华和提高，源源不绝的能量能够充满微观到宏观的所有粒子之中。奇妙的经历不止这一种，李宽说，在我刚开始学练没多久，突然 从鼻梁传出缕缕清香，那是我在人世间从没有闻过的味道。这样的现象持续了3个多月，久久不去。每当芳香扑鼻而来，顿觉神清气爽，心情也特别的舒畅。还有一次在睡梦中，亲身体会到一股温润的热流，巨大的能量从头顶自上而下的流遍全身，全面充斥着每一个细胞，再从脚底刷的出去。那真真切切的感受就和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书中写的一模一样。这是见过各种场面、活过大半辈子的李宽从来不曾体会到的幸福感受。当瘦骨嶙峋的身躯强健起来，心猿意马的思绪透彻明净，李宽发现自己在法轮大法中所获得的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李宽说，随着学习法轮大法的法理越来越深，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平静，思虑更加清楚，对事情的判断与决策也更为全面精准。过去我有一个理念叫六四哲学，如果亏钱，我亏六，对方亏四；如果赚钱，我赚四，对方赚六。也就是如果我要赚到钱，那么我一定要先让别人赚钱。这样的利他哲学在我学了法轮大法以后更扎实深入，具体细微地明白了修炼人要呈现的是什么。那不单是经营原则，更是自己在修炼中从内而外身体力行的风范。李宽进一步解释说，法轮大法的内涵博大精深，就一个先他后我就能让我反复思考，我是不是纯粹的为对方着想，做任何事情是不是都能设身处地的考虑别人，对方会反对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这样的思维在我的生命里不断的影响碰撞着，所以我常对伙伴说，不要每天都将算盘摆在胸前斤斤计较，再怎么算也算不过上天。就算企业成功需要很多条件，资金、人才亦或是技术，但这些东西都抵不过你有一颗真正为对方好、想要别人幸福成功的善心。心正而后身正，言正而后行正，对修炼人而言，点点滴滴、一步一个脚印的实修更为关键。李宽说，有时候说的再多也抵不过自己的以身作则，怎么样把在法轮大法中领悟的法理透过一言一行表现出来，让他们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后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就是我想要带给伙伴的身教和公司永续的文化。李宽举了个例子说道，公司里不一定都是认真负责的伙伴，也有一些不负责任游手好闲的人员，按常理讲这样的人在一般公司很快就会被开除了，但我想尽各种办法来协助他们，比如透过教育训练加强基本功，协助他们和客户接触，如果业绩不好心情沮丧还有专人心理辅导。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想放弃任何一位伙伴，因为我明白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到这里，我们之间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姻缘，我更不能因为他们一时的表现将他们看扁了。也许因为李宽的善待他人上行下效，所以尽管2020年中共肺炎肆虐全球，中小企业一片恐慌低迷，李宽仍能在逆境之中带领同仁稳扎稳打突破重围。李宽说，面对中共肺炎，除了该做的防范工作不能少之外，我的心境不曾慌张与担忧，因为我很清楚疫情爆发的原因和修炼人的使命是什么。虽然我并没有期待今年能有多少成长， 但让人意外的是，在同行业都下滑的同时，我们第一季的达标率竟然逆流而上，高达105%。在法轮大法的法理中，李宽领悟到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真善忍的特性，如果每个人也能在一丝一念中做到真诚、善良和忍让，那么宇宙中纯正的能量自然在你身边围绕，不好的业力和干扰也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过去几年，李宽一直叮嘱各个主管和伙伴，要查找自己念头的出发点是不是都是为了别人好。当与顾客、同事互动的时候，是不是能在一走一过间把美好留给对方？当与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是不是都能先向内找出自己的不足？这样行之多年，注重心性修炼的模式，让他们多能用正向的思维看待问题，也自然而然地在疫情严峻之际，公司内外都能形成一股正面的能量，在善的力量中稳定地成长，化危机为转机。常有朋友问李宽，修炼法轮大法对生意有什么帮助？对公司经营有什么好处？李宽都会爽朗地笑着说，帮助太大了。简单来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身体一健康情绪就稳定，情绪一稳定就不容易生气，当你不容易生气，无形的干扰和阻力自然相对远离。而你也因为这样的改变，在面对伙伴、厂商和竞争对手时，不仅少了嫌隙和隔阂，更多了良善真诚的互动，你说这不是大有帮助吗？青春年少时，李宽常常独自一个人站在土堆上，遥望天际，不断地问自己，繁星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如今，这千百年来难解之谜，他已在法轮大法修炼中了然于心，没有了任何的疑惑。李宽说，当我充分了解了修炼的意义之后，很多争来斗去的、放不下的人心与执着都能逐渐看清看淡。法轮大法师父给予的实在是太多，弟子无以回报，我一定会精进实修，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古代，明理贤惠的好母亲很多，他们都非常注重对子女品德的培养，留下的故事也很感人，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等都广为人知，启悟和教诲着后代为人母亲者如何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今天我们就来讲几个贤母教子、清廉为官的故事。田母拒金。战国时期，田忌任齐国宰相，他兢兢业业，办事公正。一次，其属吏送给他百两黄金，几番推辞后，碍于情面，还是给收下了。然后田忌将他拿回家，原封不动地献给了母亲。田母面露怒容，说道，你为相三年，俸禄从没有这么多，难道是掠取民财，收受贿赂得来的？ 田忌低下了头，以实情相告。田母严肃地说：“我听说世人严于修己，洁身自爱，不取苟得之物，坦荡磊落，不做诈伪之事，不义之事不存于心，不仁之财不入于家。你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就应处处做表率，而你却接受下属的贿赂，这是上欺瞒国君，下有负于百姓，实在让我痛心啊。速将金子退回，请朝廷发落吧。”田忌听了母亲的话，羞愧万分，先将百金如数退还，又立即到朝廷坦陈过错，请求罢相。齐宣王听后，对田母的道德风范称赞不已，他对群臣说：“有贤母必有良臣，相母之贤如此，何愁我齐国吏治不清，赦免相国无罪。”并诏令天下学习田母廉洁清正、教子有方的高尚品德。田忌更加严以自律，后来成为齐国的一代贤相。崔母教子忠清。崔玄辉是唐朝人，官任员外郎之职时，他的母亲卢氏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曾听见人讲，子孙做官，若说他生活清贫，这是好官；如果是财物充盈余裕，奢侈享受，这是坏官。”我以为这个观点很正确。我看见许多做官的亲戚用很多钱财侍奉双亲，而双亲竟然不问那些钱财从哪里来。如果它是来自薪水俸禄，那就很好，否则这跟强盗有什么差别呢？纵使没有大罪，难道内心会没有愧疚吗？你如今坐实俸禄，如果不能为国尽忠、清廉为政的话，何以对得起天地负债之恩？崔玄辉奉母训，即以清廉自立、尽忠爱民，做官以清白名于世。清清白白、端端正正的做人，尽职尽责、克勤克俭的做官，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家长，应以身作则，时时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刻要替立自己的道德操守，教导子女修身重德，才是为子女的长远考虑，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护和负责，才能使其无怨无悔地立于天地间。再来讲个李贤阶的故事。陶侃，字士行，东晋庐江浔阳人，其父亲早逝，与母亲战士相依为命，生活非常清苦，母亲靠纺纱织布赚取微薄酬劳供他读书。陶侃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贤惠又深明大义的母亲。陶侃年轻时，有一天下大雪，陶侃的朋友鄱阳孝廉范奎来访。陶侃因家贫，担心没有什么招待而怠慢了朋友，心中十分焦急。母亲看在眼里，安慰他说：“你只管留客吧，我会设法招待好的。”于是他把头上的长发剪下，换成韭菜，又卷起铺床的干草切细， 喂饱了范奎的马。范奎事后得知，感慨地说：“非慈母不生慈子。”陶母的所为还留下了结发留宾的成语故事。不久，陶侃做了余粮吏，食用官府的腌鱼。他念起贫寒中的母亲，就用陶罐盛了一点鱼送给母亲。不料母亲不但不受，还将陶罐封上退回，并复信责备说：“你是县府的官吏，却拿公家的东西回来孝敬我，你以为我会高兴吗？哎，你这么做只会增加我的忧虑啊。”此事给陶侃以极大的教育，为陶侃后来做官的廉洁奉公打下了基础。陶侃从县吏一直做到巴州都督、征西大将军、封长沙郡公，始终以清廉守节、能干尽责而被人称赞。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母亲克己待人、深明大义的风范，就在长沙市城南沙河街北段陶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贤母祠，并把祠堂所在的街道称之为李贤街。如今李贤街的名字已经改成沙河街，尽管巷子里还有大理石碑文记载着李贤街的历史传说，墙壁上仍然刻着李贤两个大字，然而故事的真正寓意还有几人记在心里。为了不让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故事及其内涵随着历史遗迹的消失而被彻底遗忘，我们这个节目十几年来一直坚持为大家讲述着这些故事，希望能尽微薄之力提醒人们拒绝忘却，因为只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真正能够得以恢复，才可以使我们民族拥有道德的力量，得到上天的眷顾，才能走向未来。好，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米五，为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米五，为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